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凯传在节目当中问候您平安喜乐。今天在这里呢，我们再一次邀请到了小琴师母。上一次呢，小琴师母就跟我们讲了在他的网络辅导的这个事工里面啊，他遇到了很多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有一些热心的弟兄姐妹，他们为了传福音啊，去探访别人，到别人家之后呢，发现别人家里面有拜的那些佛像啊，或者有一些啊画像等等啊，他们就义不容辞的上去啊帮助别人把偶像砸了，而且呢也把人家家里面比较贵重的那些不信主的人呢，他们请来的那些偶像呢就给他们毁坏了，那造成了很多的弟兄姐妹们的家庭啊出现家庭关系的破裂，甚至和丈夫妻子之间呢大打出手，出现家暴这样的情况。小琴师母呢特别用她自己跟母亲传福音砸偶像的例子来跟我们大家讲解啊，怎么样的跟当事人啊沟通好，然后呢在当事人愿意相信福音的前提之下，我们才能够帮助他们，征得他们同意的情况下呢，来帮助他们去除偶像，砸碎偶像。因为在这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啊，就是如果这些人他们还没有决定相信耶稣，那他们的偶像就是他们心中的寄托。小琴师母特别提到了一个关键点啊，就是要用取代法。那今天我们就想请小琴师母继续呢关于传福音当中所用的这个取代法的具体实行方法呢，来跟我们大家继续讲好吗？
我们来看一下取代法这个圣经原则哈，这个在福音书耶稣自己亲自讲过几次哈，耶稣自己哈讲的，然后在四福音书多处记载。我这个地方只是给你看马太福音的第12章43到45节，耶稣说巫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找安息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耶稣后面说一句话什么？说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前面讲的巫鬼，那个巫字你看耶稣自己的解释，那个巫字其实就是等于人的心啊，人的心灵，人的那个非物质的那一部分，人的那个非物质的那一部分，像一个房子一样，像一个房子一样呢，以前没有被圣灵住进去的时候住的是什么？邪情私欲，很多人住的就是邪灵和巫鬼啊，尤其是那些拜具体的偶像的这些人哈。但是呢，你不能说一上去就硬是把那个巫鬼，你说你要把他偶像打走，偶像只是外在的这个东西哈，他的心如果他趋向于这个邪灵，你还是没有给他赶走啊，是不是？而且你即使把他赶走，如果一些人被鬼附上了，你祷告把他的邪灵赶走，如果他不信耶稣，他的心里空空荡荡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七个比以前那个更恶的鬼一起搬进去，这个人末后的光景会比以前更坏。所以我们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帮助他人的时候，一定要按着圣经真理，不要按着人的血气， 血气的话，你会适得其反。比方说你跑去把人家的偶像打了，人家会很愤怒你。你打了那一瞬间，就等于你把你跟人家之间交流的这个渠道给堵死了。我以前是说，你应该跟人家对话的时候，你要建一个桥梁，这样人家才会听你说话。你一上前，你不问青红皂白，你就把人家的偶像打了，你看见没有？人家马上就他的耳朵就塞住了，他就听不进你说话了，他就跟你产生了对抗的情绪。你这样很愚蠢了，等于你就自己把自己的嘴巴封上了，你把你自己变成他的敌人。他不光恨恶你，他还恨恶你信的耶稣基督，他都莫名其妙的恨恶，因为你都没有跟他传讲任何耶稣基督的真理，他都已经开始恨恶耶稣基督的。你说你是不是很愚蠢很鲁莽？ OK， 所以记住，是要用取代法，不要一上去就把这些人家的东西给人家打乱。好，我们来看保罗哈，在《使徒行传》26章这个地方他说的一句话，这是保罗在亚基伯王面前为自己申诉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哈。主耶稣对保罗说，这是保罗在说主耶稣跟他说的话哈，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我就是耶稣哈，又因信耶稣基督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你看见没有，我们带领他人的话，我们的这个方向是我要把他从黑暗中带向光明。怎么从黑暗中带向光明？你只有先给他看光，他才愿意舍弃黑暗呢。看见没有，就像我的母亲为什么愿意让我把他的偶像把那些东西给他砸碎，是因为我先给他介绍了光，介绍了耶稣基督，告诉他信耶稣基督可以面对死亡。为什么他要面对死亡？因为他是罪人。在这个情况下，他归向光了以后，他自然就愿意我把他的以前的东西给毁掉。你看见没有？所以你不要一上去就毁掉人家的东西啊，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做法。我再说一遍，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做法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圣经中使徒保罗是怎么处理这一件事的哈。使徒保罗怎么处理这个事，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使徒行传在17章呢，我们从17章的16节一直看到34节，因为这段经文特别长呢，我不全给你们读，我是有的地方我就略过哈，有的地方我读一下哈。他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使徒保罗他在雅典，他在等他的同工们哈，他在等他的同工，所以他在雅典他也不会浪费这个机会，他就到处看看，看看什么，就是了解当地的人的文化，当地人的信仰。雅典在使徒保罗的时代，也就是在2000年前，是充满了偶像啊，充满了偶像，到处都是偶像。我去过雅典看过，真的到处都是神庙啊，神庙真是做得富丽堂皇哈。所以呢他到处看呢，保罗就看见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雅典到处都是庙，到处都供的是偶像。使徒保罗发现呢，他们供了这么多有名有姓的偶像，有名字的偶像，那些偶像做什么事儿，有什么功能，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哈。雅典的这些偶像有点像我们中国的这种偶像哈，管生育的就管生育，管丰收的就管丰收，管爱情的就管爱情哈。但是呢，他们还有一个牌位，雅典人也像我们中国人，他也有牌位哈，牌位上就写着一个中文翻译叫喂食之神，英文就是 unknown god， 那意思就是什么？哦，我在跟那些我怕我在隐约之间，在我的良心深处，其实我是意识到有一个神可能我没拜到，所以呢这个神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那我跟你也供个牌位，你要记住我，我不想得罪你哈，就这个意思，明白吗？啊，所以呢使徒保罗就看见有一个这样的牌位。所以你看见没有，如果要是我们中国的说的那些比较鲁莽的基督徒，你看见这个情况你会怎么办？你要么就很恐惧，要么你就动手去砸了，是不是？你看保罗有没有，保罗第一他不恐惧，第二呢他还到处仔细的看了解到底这是什么，然后第三他砸了没有，他也没砸，他不光没砸，他还分析这些人为什么要拜这些偶像， 分析完了以后呢，他就以此为桥梁来跟他们传福音。所以你看见没有，当你看见你的亲人拜偶像的时候，你记住，这是一个多好多好的传福音的机会呀！如果你上去鲁莽的把它砸了毁了，你上了魔鬼的当，中了魔鬼的计，你把上帝给你这么好的传福音的切入口，你把它给毁坏了，你还让你的家人恨恶你信仰的上帝，你说你是不是很蠢？
还是归回他脚跟前。
所以保罗看见这个未时之神以后，保罗他就在那个地方，他们就把他带到雅略巴谷当中。雅略巴谷是什么？那个雅典人虽然当时他们是拜邪教的，他们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中国人借鉴的，他们愿意听不同的观点。雅略巴谷就是那个，就是他们的那个拜偶像山的山半腰有一个大的平台，这个平台就是就有点像我们叫的自由论坛的这个平台，所有的人你都可以站在这个舞台上，像平时在这个广场闲着没事总想听听人家说什么的这些人，闲人来讲讲你的说法，你有什么想法呀，你有什么主意啊，你有什么思想啊，你就可以到雅略巴谷这个平台上自由论坛上面来讲话哈。所以呢，他们就把保罗请到这个论坛上来讲话，因为发现保罗信的这个宗教跟他们是不一样的，你说这多难得，2000年前雅典就有这样的人文风气。保罗就站在雅略巴谷当中，你看见没，他就开始谈，他说我呢，我看见众雅典人呢，我看见你们凡事都很敬畏鬼神，看见没有，首先他承认雅典人是在拜各种各样的鬼和神。我们要向保罗学习，这就是你怎么跟你家人说的，你的家人拜偶像你就说，哦，我看见了你们都对这个鬼神很敬畏啊，是不是，这不就是很好的切入点吗？是不是，他说我承认呢，众雅典人呢，我看你们凡事都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啊，游行的时候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保罗到处走来走去到处观察嘛，但是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时之神，看见没有，所以保罗马上是用这些异教的拜偶像的这些人拜的这个东西，然后他也分析了他们拜的这个原因，我刚才已经说了，就是因为怕拜掉了哈，所以呢他就以这为切入口为桥梁，切入口和桥梁，桥梁不同于道路，桥梁是什么，桥梁是在上面一过去就把它撇在身后了，不是永远停在桥梁上，只是越过去然后走，越过去，然后以此为桥梁引导这些人认识真神上帝。所以呢他说好，他就以这个未时之神，这些雅典人用的这个未时之神的牌位，保罗以此为桥梁和切入点，然后直接就进入，这样的话就非常好，就是这些人他就会还有耳朵，至少其中有一些人还有耳朵听，但是如果你一上去你就骂说，你们这些笨蛋，你们为什么拜偶像，我把你们的偶像都砸了，你说他们还会听他讲吗，当然不会了吗，是不是，所以呢保罗继续说，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我现在告诉你，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似的，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所以你看见没有，他这个信息以赛亚书44章关于偶像的事儿是非常一致的， 所以保罗一上来就开始讲真神上帝应该是怎么样，他有什么属性，然后再对比偶像有什么差别。所以你看见没有，他以这个他们拜的这个喂食之神，然后直接进到这个真理，然后就开始讲圣经真理，一点没有浪费这个看见他们拜偶像的这个机会。然后呢他继续讲，他说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就是用当时的人他们的良心他们的心灵深处可以揣摩到神的存在，来帮助他们接受保罗要跟他们讲的圣经上关于上帝的真理，就是这样。所以你看见没有，保罗是非常会利用这些异教徒这些拜偶像的人他们的现有的这个东西为切入口来跟他们传讲福音哈。跟着你再看啊，跟着到28节保罗继续说哈，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入你们做事的，这个我们就可以传福音啊。就像我跟我妈说呀，你看上帝决定我们的生死，决定我们今生今世活在什么地方等等，然后我跟我妈说你看上帝对你多好，他就在你有生之年让你的女儿能够认识他，这样你的女儿可以把福音传给你呀。所以这就是上帝对你的爱呀，我就是按照保罗这种方式在传，只不过是我把我的实际情况结合进去跟我妈讲，所以就比较容易听得进去，是不是？好，跟着再说28节哈，保罗继续说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造的。好，我问你一下，这个诗是谁做的？异教徒做的。异教徒有时候也会说一两句似乎跟圣经沾点边的话，但是呢异教徒的话呢只能当作桥梁和切入点，你不能永远停留在他们那儿。桥梁和切入点只是引他的话帮助你愿意听圣经的话，愿意听圣经的话，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你看保罗他是非常会应用这些当地人的文化的，就是你看你们自己的诗里面也是说你们是上帝生的呀，那既然你是上帝生的，你的诗其他说的话就不一定是对了，但是保罗没这样说啊，跟着就说你既然他生的，我就告诉你是他生的是怎么回事，他就跟着就往后面讲的。然后在讲到这个31节的时候30节和31节就直接讲这个福音的内容，你们自己看哈，就开始讲人要悔改，讲到上帝的公义的审判，讲到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讲到要信。保罗你记住他不是雅典人呐，他只是在雅典看看，然后用雅典人的这些文化这些习俗以切入点，只是以切入点和桥梁，不是道路，不是真理哈。跳过去了以后就马上开始跟这些人传讲，这样这些人就有耳朵听了，就不会马上把耳朵塞住哈。我们这些中国基督徒尤其是从拜偶像的异教背景来的，你是不是对你的文化非常了解？你当然比其他的人更加了解了。你了解你的文化，你为什么那么生硬的去砸它呢？你就应该以你了解的文化为切入点，你跟你的父母跟你的亲人谈他们为什么要拜偶像啊，你就说你为什么要拜他呢，他对你有什么益处呢，你为什么怕他呢，你不就可以很温柔的引导他思想吗，引导他思想以此为切入点跟他传讲福音吗，是不是？你为什么没有征得他的同意你就跑去把他的偶像砸碎呢，同时你又没有给他任何取代的东西，你这样的话你是在为耶稣做见证吗，你是在为耶稣做反见证，你让你的亲人更加恨恶你所信仰的耶稣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哈，如果你是你的家族你的文化有这个异教的背景，你要特别特别小心，你不要鲁莽愚蠢的做事，不要鲁莽的做愚蠢事儿哈，你要抓住这个机会引导你的家人来听福音。
真是太谢谢小琴师母了，刚才非常细致的来跟我们大家讲，教我们手把手的来用圣经怎么样的来跟家人去传福音，把他们的偶像砸碎啊，不是只是靠着我们外在的力量，说我们手有这个力量，或者我们本身的那个气场够强，我们就去逼迫别人把这个他们所拜的偶像砸掉， 而是真正的呢，要引导他们，通过他们自己那些错误的信仰观，甚至是通过他们的偶像作为一个桥梁。我们不是停在桥梁上，而是要走过这个桥梁，用桥梁呢当做我们进入到真正真理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跳板，然后呢把他们领上耶稣基督的这个真理之路啊，也特别的是让他们有一个非常能够容易接受的方式，就是我们的态度要柔和谦卑，我们呢要用提问题的方法，最后呢我们要把耶稣基督啊真正的给他们，就是真正的来用真理取代谬误，来用耶稣基督这位真神取代偶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啊，不是走上这个桥就停在上面，而是要越过这座桥，真正的把我们的亲朋好友，把我们要传福音的对象啊，带入耶稣基督这条唯一的得救的真理的道路上。
主赐的十字架或是珍珠，总不超过主恩典，可怕的风浪摧毁了我，但永不遮盖主脸。十字架不会超过主恩典，风波不能遮盖主爱念，我心欢乐因我知有主耶稣同在，主故能得胜且有余。路上的荆棘虽然尖锐，主带尽也更痛苦，我何地苦悲选的什么，可惜我已更痛苦。世界不会超过主恩典，风波不能遮盖主爱念，我心欢乐因我知有主耶稣同在，此故能得胜且有余。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房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